激素最高，就血最容易凝。哇，一回合哇，为什么在国际的第八天？没事。所以科学的发展，人施的灵启示了人去研究科学，而对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的进一步让人来认识神的伟大。所以这两点不是矛盾。所以我想，而且所谓的知识的好多，所谓的关于像圣经和学读圣经、学圣经和学毛选相似，实际我们想想很多问题，可能是毛泽东是好的，从圣经这里边偷过去的，是不是？而且你看，不知道你不是，恐怕你年轻人都不太记得了，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候，在1968、1969年，那是跳中舞，邀请是晚汇报。你保安第一件事情呢，你到毛主席家那去汇报你天寝室，然后晚上回来以后，你睡觉以前你要先去默祷去认罪，你要说说，就今天我跟上帝祷告是一样的。而这所谓无神论者，现在恐怕我读的很多书里没找到一个真正的无神论，很多所谓的无神论在临死的时候都非常恐怖，那时候他没有抓了，抓不住，那时候就恐怖了。毛泽东不是一直在讲唯物论无神论吗？毛泽东非常迷信的。他在陕北的时候，我都还没出国了，82年，我就跟一篇杂志介绍，他的窑里边，他的桌子总是放一盒签，有重大事情的签要摇一出来一个人什么，大家就不相信。他睡觉的时候头从哪一头非常讲究，而且他最近不知道大家看海外校园连载杜贤的那个《红墙外一瞬间》，不知道看见了没有？毛泽东晚期经常谈上帝，上帝怎么样？上帝怎么样？内容。卢灿杰的革命导师，他死的时候，现在分析可能是最后一根在这样死了。死后6个小时，在他的办公室被人发现。当然发现以后，发现他桌上摆了一本书，翻着了。大家可能想不到什么，《圣经》的《马太福音》。就这是所谓的伟大的革命导师，他在用一下，他恐怕他要再量一下，他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想，趁大家现在还很年轻的时候。不要等到最后一刻，不要等到最后一刻。然后再一点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罪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这边我想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罪的含义可能有些不够理解。所以我们理解所谓罪，就是说你 crime， 就是说你犯刑事罪啊这样。那么圣经上讲的罪呢 ，sin，s-i-n，sin 的原因是什么呢？希腊文的原因就是说没有射中那红。就是有个靶你没射中，那就是罪，那就是说你没有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那都是犯罪。这可能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方面，你积极的方面就是说你根本就是做的事情完全违背了神的旨意，消极来说就是说你好多该做的事情你没去做，都是罪。而且我们就是说，所以神不只看你做出的行动，而且要看你的内心的世界，心背后的思想，他是按这个定。圣经就很清楚，所有被造的在上帝面前，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就是你的内心世界怎么，你的外部都是清楚，你没做的也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认为就是说人的本性败坏，就是完全败坏，就是形容人的罪首。那么我们中国是在早就很早就争论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争论修，是吧？在首世纪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一片乐观，就认为当时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的进步以后，人的生活改善，社会的改善以后，就认为人是性本善的，之所以发生罪恶，是由于社会的教育不够或者等等。通过加强教育，改造社会，人的心就变好。结果，没想到20世纪马上两世界大战，大量的屠杀，结果把大家的梦搞得粉碎。实际上来看，所谓绝对的败坏，不是说大家就一点好处都没有。有时候你可能谁生了病，还是去帮助他看看病；有了困难，你还去帮助他。不是说一点好处，往往是人是善和恶是交织在一起的。你可能在这方面比他强一点，可是他可能在另一方面比他弱一点。我曾经到内蒙古的这个去沈阳部队，那时候接受再教育了，改造思想，在沈阳部队去待了1年半。当时就听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生产电视建设团的一个团长，有一次山火爆发的时候，他抢救那些知识青年。奋不顾身，自己烧得伤痕累，大家都很懂，他不顾自己性命把他救出，最后这辆车什么结被枪毙了。为什么？ 强奸知识青年，玩弄了多少女知识青年。所以当时大舅就感情上交织的很厉害，说为什么建好的又出现问题，内心深知问题。你说你可就说世人一犯，不是说你每一个罪都可能去犯，有的人可能这方面犯的倾向又在那方面。大家想想我们的内心，就我一犯的就是在你内心的时候有一个自私的核心在的。孩子就这样，你从来没有他就要去说谎话，还都是有什么好东西先请他自己，对吧？要玩休息我先，他都这样，没人教给他，为什么你不会让他，你老教他他不会，但他自然的就是这种倾向。有一份好东西小孩他上去只能捡一个最好的拿着吃，对吧？你长大以后你不会这样做，但是你不一定心里你不得想，你是出于礼貌出于很多观念你不得做，但内心怎么想哟，这真正话给多好，是啊，这事情是一样的。就是经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根据圣经的教导，就是说当初神在造人的时候是和神交通的，没有生没有死，但是由于我们的祖先犯了罪背离了神，这样的话神住在你里边的，你死亡以后这自私形象就出来，这就是罪的根源。很多道貌岸然的人如果在当时法律或者各种情况下不申请情况下马上就犯各种，为什么会在很多国家出现灾害的情况会有紧急戒严，这样情况就是要发生这样的事情。1975年我还在河南的时候，驻马店地区把水库就是洪水冲决，整个大水冲下的时候一片一片的冲平，那痕迹都找不到，当大家就去抢救啊，那个时候就所有的这个什么法律都不生效，就犯罪率就非常高。有的人会怎么样，他坐船去救人，拿一个长竹竿去把人从水里救，他不是去救人，他把人救起来以后抓住他，看见手表把手表录下来以后他把人按回去，对吧？还有一个人，一个女的冲着他划着船，那女的就喊救命让他救，他看女的长得挺好，他说救你可以，我把你嫁给我，那女的根本思想准备啊，你怎么救，没有来及回答问题就被洪水冲下去，冲下去以后在下游被解放军救起来，他一救起来他就哭，说问他为什么，他就把这事情说，洪水在哪，上游去找到人拉出来，当时就枪毙。在当时紧急情况下每一个解放军战士负有枪杀权不用请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所谓的法律都不生效的情况下，人的那个丑恶的都出来，所以有人说在法律下边衍生了人的内心的丑恶。大家自己想想，原来我自己认为自己也好，实际上用圣经那边差得很远。孔夫子也都说，只说己所不欲，不勿施于人，就是你自己表扬。圣经讲爱人如己是主动的，你知道我是觉得穷我一辈子精力恐怕也很重，我只是要替你去做，对不对？我可以帮助，但是你总是希望能说你感谢，我不说你不好，但是让我对你好，你帮助了他，他反过来恩将仇报说你坏话，你就非常生气，我就不带你理了。没这还行，耶稣怎么样，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喊着要钉死他，耶稣说并没阻他，说这些人你看我是下来救你们不听我的，上帝诅咒他们没有，耶稣怎么说大家记得吗，是父啊饶恕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跟比不能比啊，所以这样相比就差得太远。我们所道德我们比人好一点恐怕就是五十一百步的问题，我们再怎么蹦蹦不到那标准上面去，这就是为什么从旧约里边的律法式的进入了今天的恩典式的，就是你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做，必须要靠神的点，你认识他你得救。所以我就想这一点呢，我就简单讲一下，没有时间了，就关于为什么要基督教的独特，一个就是基督教你去了解以后你觉得圣经很独特的，圣经一共40几个作者，从摩西五经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写起到最后将近1世纪末写完启示为止，一共16月66卷书，历时1600年漫长的时写成，而且作者有40多，有君王有宰相也有渔夫也有税吏也有牧人什么都有，但他们写出是变浑然一体，你找不到先例，如果没有神的红线插在里面可能想象你不知道多少，你就把你十年写的东西应该再看看不知道多少人，它是1500年这样写下的，甚至是浑然一体，你就不用想到可能不可是一个作者，就神的灵在里边，因为神说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通过神托人来写下他说的话，就这样。而且圣经很多预言大家去念就知道，我是被圣经吸引就是被预言吸引， 讲那么远那么准确，尤其对主耶稣基督降世受难和复活，以赛亚讲的那么具体，以至于好多人这以赛亚可能是假的吧，是不是说死了以后好多人又仿照耶稣真的是由神以赛亚说是旧约，实际后来我们1948年在四海发现古四海古卷以后，那是建立在主前100多年建立的，那个里边以赛亚书53章和我们现在都是几乎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只是神，而且圣经从来不改，对吧？新的教科书120、300、100不改，2000年改，就是这样。2000年讲同女生子，现在还是同女生子。你不是说现在科学上面的同女就生子了吗？还是同女生，就是这样，事实就这样。我不需要牵强你科学的。上次我记得戴牧师讲过，在我们这传道讲，他说我不用牵强，不是同女生子。就有他那个教会有一个医生，他的太太是基督徒，他不相信。我是医生，我还能相信同怎么能生子？他就没有结婚，他怎么就会？他不信。但是后来有一祷告会是说，牧师说，你看谁有问题的需要听我祷告的，你就上香来我给你祷告。结果他也上去了。牧师请听告说他来干什么？他不信的。结果难道是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求你听我祷告，让我别信。牧师说我没干过这事儿，我祷告信为什么不信？他说接受不了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我快要信了，但是我最好要信。牧师说我不能这样做，我祷告让你信，就按时信下去，不久真信了，就是这样奇妙。你要完全要说什么科学的头脑去，你好多你想不通的。同性生子，你从科学纯科学的角度当然是不可能，但这是神迹。耶稣基督想那么他能死里复活，那怎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这个信仰不是迷信，它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历史的基础上，就是说更确切上就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上面。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历史的事实，也就没有基督教。大家知道耶稣在世上传道并不是很成功的，他传道3年或者3年半，在巴勒斯坦地区方圆不过2英里，门徒少12名，其中一个后买他11个，他不像孔子在死的时候已经3000子弟，对吧？这个很大一像穆罕默德或者是释迦牟尼，这是很强的阵容了，但耶稣只有11个门徒，而且他耶稣被抓以后整个门徒就散了，都跑散了。彼得大门徒3次不认主，大家学生都知道了，在基督教3次不认，不敢认，都那么胆怯，最后只有约翰在第四家约翰一个人走，就是这样。为什么会基督教今天兴起呢？就是因为主最后复活向他们显现，多次显现，而且圣灵这样住在他们心里，给他们等五旬节以后，他大胆起来宣扬就是主复活了。我们看见了基督教就是这样起来的，基督教不像别的教是单有一套教义或者有一套，没有，就从这世上出来，我就宣传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尽管耶稣在死一直这样讲，我要死而且我3天要复活，他们不信，就显现以后他们信了。这种人你说他是说假，不是这样，除了约翰以外门徒都寻到了，就是因为宣传主耶稣的复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主耶稣复活的利益是一个神学问题，但是他复本身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考察任何历史性的方面来考察主耶稣历史的话。我今天没有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我可以专门抽2个小时来讲耶稣复活的历史真理。多少人2000年来想推翻基督，就想首先把这点攻破。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假的，那他就不是神，他都不能活，对不对？他不能活，你信他人还能活吗？对不对？彼得就说如果耶稣不能出死里复活，我们的就是枉然，就这样。所以多少人就想把这点攻破，你基督教不攻就自破。多少人在做了多少事情推不翻，你事实就跟他放着，最后好多人就因为这个最后不得不成为一个基督徒。其中有个英国历史连副理长就要想这点做手，叫做 Frank Morris， 最后他研究不成，最后写一本书 Home the Stone， 或者说英文中文翻译就是历史性的大审判。他第一章就是一本写不出来书，因为他原来也反对基督教，最后他成基督徒。所以这个历史事实在那摆着，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迷信，它是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的，它是理性的，是真实的一个宗教，不像别的像佛教或者回教，这些都是从一些教义上出发，而且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是神了。而且基督现在不仅他现在活，而且现在就活在中间。主耶稣说呢，我现在就站在外边看，我在外面叩门， 有亲，如果有亲家声音就开门，我就要进去和他，我和他一同坐席。他就是活在我们当中，现在所有的千千万万基督徒都能作证，基督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活着，他在执行我们的道路。所以我想结论很简单，为什么要信？因为这是真的，是事实。你要信了他，你敞开你心门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你就有永生，而且有今生的平安喜乐，你还有永生的荣耀。那有人说我现在不需要，我觉得一切都很好，我也在念书，我前程也很广大，我有一番事，这样这样学位我也会有志梦落叶落，不会这样的。您之后我现在都是所谓的五子登科了，对吧？房子、帽子、房子、什么妻子、孩子，虽然呢五子，所谓的五子，怎么样？没有神的灵在里边不行，你会感到生命非常惆怅。十年在世上，你能做多少事情？圣经讲，人赤的身体出于母腹，必将赤身归。再伟大的人，再有秀的人，你守着死的时候一样待不着，而且死后且有审判。那么你是愿意上天堂的，愿意下地狱？有人说这基督教不对，一会儿说好话，神爱世人要救你；一会儿给你打一棒子，你不许下地狱。不是这样的。有人说我真反感，为什么要吓唬人？我说，听我告诉他，我说我很遗憾。我只能告诉你，因为这是真的，这是真话，不是吓唬你，告诉你真实的事情。而且所有你的健康、你的学识、你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圣经说不要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尚且不知道。本间疾病，你妈妈上我们那儿去讲一个博士生在里面发生了，一下被车撞死了，但来不及信主了。他对数在何处呢？不要等，不要等。我们不希望大家糊里糊涂去成为一个基督，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你信是什么，为什么要信。我们也不希望大家糊里糊涂去成为一个不信任的人，要去学习。我今天就希望大家敞开心门，以一个很平和的心态、开放的心态去研究研究基督教，去参加学习，看看他们自己讲的是什么，有没有道理，自己思考。信仰问题不能勉强，也不能迫使，你必须要是游戏之分子，我必须要认为他是真的我才信。但是你会找到他，因为基督耶稣就是真理道路，寻求就能寻到他。现在就要求大家去抛掉理性上这些成见，去接触他，去参加，去学习圣经。我们很多，我开始去的时候根本就很狼狈的，参加他们查经人说马太福音第几的，他不知道在哪儿，到处乱翻，又不好意思问人，结果让你就翻不到人旁边来指点指点。后来就跟我很大的，你说一直不信基督教，不信经，连基督教圣经目录都没看过一遍，究竟有多少章？你没有就不信，就是这种理性力的人作怪。我希望一直我们在讲科学，有科学的态度，要对任何问题要做研究探讨，然后再下结论。那么我们基督教恐怕也应该采取同类态度，首先认认真真的来，本着一个诚实的态度来研究研究，来学习学习，看看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你就敞开心门接受它。所以我今天就讲的，谢谢大家。
当你自卑 放你心里，受温风被吹放为安忧伤，我会再唱给你力量， 不明的涟漪，月不传来柔和，沉着一时刻，引导人世嫉妒的真理，赞美主的歌声，带来福音活命的信息，不止一滴甘露，一直我干枯的心田，给了我活的勇气，心灵饥渴寻求爱的真谛，得到主的怜悯了我的喜爱，心那若何福音的时刻，引导我认识主的真理。
蓝蓝海岸，不怕黄昏去了，站着翅膀看轮前方，不会迷失方向，飞得越高看得看准前方，真光 指引方向。飞得越高，看得越难，越我的心里亮。有个隐秘的高处，才是你想的远。有个隐秘的高处，才是你想的远。当我想到日之下，我的救主背负着他，为我生命，为我付出代价。一颗诚恳的心，感谢主给我照顾，愿我能记得主所付出的代价，愿能值得无疆欢来的自由，愿我能值得祝福灵